谢耶稣，感谢耶稣，伙伴们，朋友们，弟兄姐妹们，神的宝贝们，晚上神同在，哈利路亚。哇，今天晚上是我们的勇敢哦，还有我们的同心来到带领着我们敬拜祷告哦。啊，他们是两夫妻哦，我一直都认为他们两夫妻配搭起来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炸弹可以炸开我们一样哦。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勇敢的敬拜呢，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祷告神的时候，哇哇，你真的感觉到哇，那个圣灵就在我们当中齁，还有加上同心的祷告的时候，哇，将我们更深一步的进到水深之处齁。我今天流泪了，我今天感觉到哇，那个的泪水就滑了下来了齁，所以真的非常享受齁。所以我们真的愿神兴起更多的肢体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固然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唱很好听的歌，或者每个人能打出很好听的音乐，但是最起码我们大家都能什么呢，选出最好的歌曲，你说对吗？所以在我们滴滴云端的平台上，我们常常都呼吁呼唤刺激我们各个同工，好叫他们可以在他们各自的岗位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也选了很多不同的歌，主要是帮助很多弟兄姐妹在各个环节都可以被提升再提升啊。好，感谢主啊，我们真的带着感恩，带着喜乐，带着赞美的心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晚上啊。那我再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几点啊，几点呢，就是我们的加仪报告齁。我们每周六早上9:30会跟大家一起与主铭心。那么呢，与主铭心分两个环节，有这个敬祷的时刻齁，也有问题回答的环节齁。所以真的祷告祈求大家，真的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什么想问的，我们都在与主铭心的时候来到给大家回答齁。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年我们也会继续5783跟2023系列，最起码呢我们在跨年的时候会跟大家再来一场跨年系列，大家期待跨年系列对吧。好，感谢主，我觉得跨年系列每次我都很享受，因为每次好像跨年系列下载特别多东西在我们当中。然后呢，还有敬祷会呢，我们刚刚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为马来西亚的选举来祷告齁。然后呢，一开始的祷告的时候觉得自己祷告也有点虚齁。那过后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好像那个启示被开启了，哇，我们就明白到了，你看哦，当年的罗马，当年的英国，当年的德国，当年的美国，当年的韩国，他们都不是信耶稣为主要的信主的一个国家，但是因为神的时间，圣灵的工作，因为神要定义要做成这件事，他们都转换成为敬拜耶稣的国家。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真的相信接下来季节会是亚洲，但是关键是你我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大有期待。所以大家也继续的为本国齁的选举来祷告，我真的很盼望，真的很盼望今年在可可的生日的这一天，我跟神求一个礼物，我跟神求礼物，就是说我要看到这个国家转变，因为我不想再看到腐败，我要看到这个国家呢真的可以站着他的命定，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如果这个国家，我的本国，他站在他的影响力的时候，他即将是一个彩虹的国家，把这个的转换带到世界各地去，这是我相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每周三会继续跟大家上这个我的圣灵系列齁，我的圣灵系列。所以我相信这个我的圣灵系列呢，我们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能达到我的圣灵系列的这个目标跟意向。 我从知道圣灵直到遇到圣灵，我从读到圣灵直到见到圣灵，我从听到圣灵直到活到圣灵，我从研考圣灵直到依靠圣灵，我从思想圣灵直到相向圣灵，我从默想圣灵直到很像圣灵。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五课啊，第五课。那接下来呢350计划我相信大家都在很努力的进行中，那如果你是在努力的进行中，你可以告诉我我们今天已经走了第几天了没有今天我们已经第几天了没有啊16天了，我要晕了，16天对了，47天，第47天了啊，47天了，我46天了，真的是啊，我们已经进行了47天啊，我们看到我们大家每一天一小时的灵修是如此重要，每一天3-5章的圣经是如此重要，每一天一分钟洁净你的家是如此重要啊！让我们大家让我们的灵修成为习惯。那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即便是你每天一个小时给神，你给了80年，你总共是给了多少个小时而已，记得吗？总共给了几年而已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惭愧的事情啊，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我们的网站是ddyoungdoan.com。那么呢，我们的如果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如果有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守哈。OK， 那时间我不想拿太多了，我就来到跟大家分享。那么呢，我的圣灵系列我们会分享三个部分：一切基础圣灵，一切我与圣灵，一切圣徒与圣灵。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是基础的部分哈，我们还没有晋升到其他的部分啊。OK，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继续果子啊。我们知道上周的时候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组的果子，总共有三个啊。那三个第一组的果子是哪三个呢？有没有人可以打出来？有没有人可以打出来？我们第一组果子是哪三个？我们的灵修都在我们网站上啊，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然后你就打开就看到第一天的天数，第几天的天数，爱、喜乐、平安，进军是好学生，OK， Mary 也是好学生哈，我还以为你们会打错哈，你们确实打得对哈，无忌也是好学生，好，感谢主，感谢主，证明你们都是好学生啊，我以为大家还会打慈爱，打喜乐，打和平。OK OK， 证明你们都是好的好学生，谢谢好学生们。OK， 好，那么呢，我们很快的哈，那这个呢是我们过去所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读是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其实应该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喜乐。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跟节制啊。今天我会用很多原文经文来到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觉得这样的翻译比较正确啊。OK， 当然翻译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你继续想用回和赫本的翻译，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我这样的一个翻译主要是帮助大家更加能真实的去明白啊。所以可见得你在和赫本圣经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九个果子里面就有四个翻译的不是说最正确。当然我也不能讲说错误啊，我也不能讲说不对啊，我只能讲不太正确，就是不是最贴切能把那个字彰显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翻译和赫本圣经的时候是大概100多年前，所以100多年前的时候呢，那时是清朝的末期、民国的初期的期间翻译的，所以当时100多年前他们所认知的字认知的文字跟我们100多年前 之后它肯定会有不一样。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先进的软件啊，就是说圣经软件，所以我们可以拿到更加贴切的翻译啦啊，因为有原文的帮助啊，有原文字典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如果更加正确的应该翻译叫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忠心、温柔、忠信、温柔与节制，这样可能更好的翻译。OK， 好，OK，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了哈。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第二组圣灵的果子，第三组圣灵的果子。过后呢，我们会用一果九味的结语来到跟大家分享哈。原本我是打算圣灵的果子用一颗就浇完，结果我发觉一颗浇不完，两颗浇不完。下周呢，我会告诉你怎么多结果子，怎么结出这些果子，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玩哈。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把果子讲完哈。或者过去的时候我们对果子多多少少的认识就是很表面啊，我们不明白到底什么是什么是这个喜乐，什么是平安，什么是爱。但是这一次我们得更加深入的去分享，因为呢这些都是我们被要求要往这个方向结出这些果子。虽然我们结不了，但是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结不了没关系，我们只要学会将我们的枝子连接以他的葡萄树，我们就能结。但是我们首先关键我们要知道我们被要求要结什么，你说对吗？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方向，没有也不知道怎么结哈。所以爱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喜乐也讲得很清楚了，平安也讲得很清楚了。今天我们进到第二组的果子哈。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有三组的果子哈，特别是第一组呢主要是讲到是我们信徒里面的光景，第二组主要是讲到显出于外的光景，第三组主要是讲到对神、对人，包括对己的一个光景啦哈。所以这个这个我觉得我们就大概明白哦，有九个果子，那它都有不同的一个实践在当中哈。那第一组果子我们上周就分享了，就是讲到第一组果子就是仁爱，其实是应该叫爱啊，不是仁爱。那第二组是喜乐哈，其实应该更正确就是叫喜乐哈。那第三组呢是和平，其实应该更正确是叫平安。所以我们大家就明白了哈。当然如果你要用和平，我也觉得和平跟平安也大概可以大概彼此相连关系认识了啊。但是始终如果讲到要放在经文在那边，平安可能更加容易被明白了哈。那第二组的圣灵的果子我们今天就进入第二组的，是以忍耐为首哈。那么呢忍耐呢仁慈还有良善呢，是指这个信徒显出外面的一些光景哈、哦，所以这个我们就一一来看哈、哦。那忍耐呢，在原本是叫 makastomia， 大家跟着我说 makastomia， 那它的字根呢是 makastomio 哈、哦。它的意思是讲到在这里呢，你能看到这是它原文的意思。忍耐可以是耐心，可以是坚定，可以是恒耐，可以是恒忍，可以是忍耐，可以是克制，可以是承受，可以是等候，可以是承受啊。所以你大概看完了它的这个原文的根据跟依据的时候，你就发觉忍耐啊，它是用的原文是 Macadomia 啊，但是呢它被翻译成为中文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方面都能被翻译到哈。这个我好像OK， 好，应该是这样。OK， 都可以很多翻译得到。那么呢我们任何东西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有讲到要我们忍耐嘛。那在这里呢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他要我们忍耐其实有他的意义的啊。来，我们请主持人快速的帮我读一下。
好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圣经同样的这个原文呢，出现在不同的出处。在于这样的不同的出处底下呢，我们就能明白一种东西，像圣经本身能解释，本身就解释圣经，所以以经解经，我们能圣经里面它所带动的意思，我们就明白它为什么会把这个马卡多米亚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能看到呢，这里就第一出现的就是彼得后书就提到说什么呢，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信仰当中神讲的，耶稣讲的很清楚，是说如果你世人不是恨你们，而是恨我，就讲到是恨耶稣。所以呢，你们走耶稣的道的时候呢，世人就会来到恨你们，这是耶稣所讲的。所以忍耐本身，如果你信了耶稣，那你被世界仇恨，或者是世界的观点跟你不一样，或者等等等等，你会被逼迫，你需要经历很多忍耐，这是一个必然。就打个比方哈，那我记得我回到我们本国的时候，我就在处理这很好些的这个房子的东西的时候哈，那我就发觉到呢，我就一直很努力的按着圣经的准则来活，那我就发觉呢，世界的人呢，他不按不按这个圣经的准则活的。那么呢，我们有时候在处理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会以一个圣经的角度为出发点，我就会讲说，哦，哎，我们讲好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哎，但是你现在换去别的东西，那么呢，这是不对的。那你会发觉呢，我们只是做这对的东西都会被人讨厌，做这正确的东西也会被人不喜欢，因为呢，世人他们的标准准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信了主过后，你会发觉呢，其实我们真的需要面对很多世界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在这里呢，就看到呢，亚伯拉罕哈，他的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哈，因为他的忍耐，所以呢，忍耐也是为了得着所应许的。包括呢，这里雅各书讲到说，忍耐直到主再来，所以也就是。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呢，就必得奖赏，所以忍耐只等到主来。所以原来忍耐这里有讲到得救的人需要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因为世人反对我们，那忍耐是为得着应许，忍耐也是只等到耶稣再来我们就得着奖赏。所以原来忍耐有这样多的意义跟目的的来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因着我们经历一件事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历，或者我们去忍耐一件事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忍耐这件事啊。那包括在这里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忍耐本身呢其实是一种的学道的心态啊，它也是体现出喜乐甘心乐意处在患难中，目的就是学习神的功课啊。所以原来忍耐是神给得救人必然必须学的一个功课。来，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把经文读出来一下。
忍耐是一种学道的心态，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它体现于甘心喜乐甘心的。雅各书一章二节，出于患难中。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目的是为学习神的功课。雅各书五章十一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学到的心态，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体现于喜乐甘心的。我的弟兄们，你们 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一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五章十到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好，感谢主哈。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忍耐这个功课是一个必须的学习，对于每个信徒。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到商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在地上滚来滚去，叫着要买玩具，或者在地上大喊大叫要买玩具。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他每次一喊我们就买，每次他一叫我们就买，每次他一哭二喊三上吊我们就满足他，你觉得这个孩子有办法长大吗？绝对没有办法长大，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没学习到他要学习的功课。今天很多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多多少少就有一种公主病、王子病，或者是小霸王病，或者大霸王病。为什么呢？一个小孩，六个老人带大，过后呢，什么东西都去满足这个小孩，所以他完全没有学习过忍耐的功课，因而他不管到几岁，也是一个很幼稚的人。所以我看到呢，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哈，他们家族都是女的，生的最小一个是男的，所以整个家族把最好的都给这个男的，所以到最后这个男的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有什么东西不顺就发脾气，就喊又叫，有什么东西就是到了很年长了也是很幼稚很不成熟。为什么呢？因为被家人宠坏了，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他要什么东西又给什么。所以就是想说，忍耐本身神就是定义要给我们学习好的一个功课，但是关键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是神给我们学的功课，我们就以为是人家对我们不好啦，什么东西不好啦，什么东西不对啦。但是其实老实讲，我跟你讲都不是，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忍耐是神定义要我们学好的功课，就是在忍耐的时候呢，我们学习好，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这是罗马书所讲的。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想，如果说每件事情我都跟神求，神都马上给我，到一天我就会变成一个属灵的无赖，属灵的幼稚小孩，属灵的一个老小孩。因为呢，你一求什么神就给。所以为什么你在度蜜月期刚信主的时候，你求的时候神给，但是当你长大了，神就不会你每样求都给，神会给你走过一个历练，给你一个熬练，给你一个忍耐的功课，然后你才什么呢？你才可以可以按着他的时间来取得你想得到的一个祷告结果。所以很多，所以忍耐是给我们可以必修课。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忍耐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周遭周围呢，大概三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第一是关系，第二是环境，第三是未来。好，所以关系的部分呢，是你的妻子是你最好学习忍耐的功课。当然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你的弟兄是你学习最好忍耐的功课。接下来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同事，你的同工，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牧师，你的牧者，你的邻居，陌生人，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啊。然后接下来呢，环境就是你的经济，你的衣食住行啊，你的工作啊，社会国家，这都包含在里面哈。那包括你的未来，就是说短中长期的升职啦、意向啦、目标啦、盼望， 这些的关系、环境、未来，主要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学习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这神定义就是要我们学好的功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好好学到自己应该学的功课，我们埋天，我们忧地，我们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原本神就是要你学好这个功课，你从你很讨厌的人，到一天你能变成欣赏这个人，喜欢这个人，甚至跟他成为好朋友，这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的忍耐功课及格了。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在我身边，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我会发觉有一些我很讨厌的人，到最后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坏人，他也不是不好的人，只是因为我里面有太多的不好，神就派他来到指出我生命的不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打死他，很多时候我们就砍死他，很多时候我们就骂走他，很多时候我们就凶他，凶到他离开，到最后我们学不到我们的功课，到最后我们到了属灵很老年级了，我们还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呢？老小孩。所以也就是说，功课没过关，没及格，你永远都是什么呢？永远都是一个属灵的老小孩。所以呢，教会很多的属灵老小孩的，包括很多牧者也是属灵的老小孩，他除了圣经知识好一点点，其他的部分呢，你会发觉呢，跟我们也没有两样，或者比我们还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早就在那个岗位，在那个岗位就可以在那岗位指手画脚、指指点点，他没有学他要学的功课。我看到有时有一些经历，看到有一些牧者，反正哪个弟兄姐妹意见不合，他就一脚拽给他走，拽走拽走拽走拽走，所以拽到完了过后呢，大家都伤兮兮的给他拽走拽完了，到最后呢，他这边做一个土王帝。那你问看这个土王帝做了10年、20年、30年，他会长大吗？他不会长大，关键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学到他的功课。同意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忍耐，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的忍耐很多时候也看对象，忍耐也看周遭，忍耐也看以后。那比如说呢，我在我的关系上的这个功课当中呢，我对我的妻子的忍耐的程度很高的。所以我太太呢，有时候做一些很没有脑子的东西，或者她做一些很不给我面子的东西，或者她在我这里喊喊叫叫，我对她的忍耐包容是强大的。但是呢，我发觉我对教会的牧者的忍耐程度是比较低的，因为我觉得说，你们这些牧者，你们都已经是人家的师父了，都是在于那个岗位了，还做到这种样子。所以呢，这是我自身的问题。所以呢，我一直很努力的在跟自己讲说，给我既然可以给我的太太这样多的包容，这样多的容忍，这样多的爱，为什么我不能给牧者有这样的爱？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人很奇怪的，有些人对于经济他的忍耐程度很强，但是呢，他对什么呢？对公主的忍耐程度都不强。有些人呢，对于可能陌生人很有爱，但是呢，对自己家人很糟糕，有没有？有啊。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人是很奇怪的东西的。所以呢，我觉得呢，我对妻子啊特别的爱是排第一的哈。那么呢，我对我相信我对我的孩子啊的爱也是很强大的啊。虽然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对可可呢是很疼爱的哈。然后呢 ,OK, 我对我的家人也可以齁，但是我对同工也很可以的齁，我同工有时骂我骂了几个小时，我都是都还可以的，都还可以齁，虽然有时想起也很生气，那但是呢 但是呢再想回，哎呀，他岂不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吗？但是呢我对牧者牧子这个呢我的包容程度就没有这样高齁、哦。那或者是我对一些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人很奇怪的，你对不同的等级的这个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呢同样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审查自己咯，所以我都一直提醒自己啊，牧者也是人啊，牧者也是人啊，所以我们的包容程度应该是达到每个阶层都可以什么呢，都可以去包容去爱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的啊。所以我们就真的，当然有时候，所以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多多少少对牧者本身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高度。你是牧师吗？你就应该这样。你是牧者吗？你就应该这样。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很多牧者都很苦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被我们的要求无形当中宗教化了。但是你要想，牧者也是人啊，为什么我们对他毕竟一定要有这个标准呢？啊，当然我就一直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在什么呢尽我可能来到最忠心良善服侍主。所以呢我觉得其他的牧者也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发觉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在努力的学习我的这个功课了，我在努力的不断的学，不断的学，因为我们忍耐，你会看到你对某些人忍耐很大，对某些人忍耐就很少，所以呢，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了哈。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忍耐是为得救的缘故，为得应许的缘故，为忍耐直到主来得奖赏的缘故，这是神给我们的考试，你走不开的哈。还有呢要跟大家讲忍耐与愤怒哈。那很多时候呢忍耐跟愤怒两个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分开的哈。如果一个很有忍耐的人基本上他没有就不会愤怒，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忍耐跟愤怒两个息息相关。很多时候我发觉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所以有时候我这一连串的这个真理的腰带呢，我是在上几个星期才学到的哈。上几个星期呢当弟兄姐妹问我关于到奉献的东西，问我关于到还有另外什么东西问我关于到另外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忘了哪一个东西两样的时候呢，那我过后呢我那时就回答弟兄姐妹，我回答的时候呢我里面还带有那种不屑的感觉，对不对？不屑的感觉。过后呢我就被圣灵责备了哈，被圣灵责备了过后呢，我就写到了这个真理的腰带。我依圣经直说没问题，但我是否带着爱与盼望，希望对方改变而说？我依圣经直说没问题，但是否我带着情绪被搅扰，失控的在发话？我依圣经直说没问题，但我是否在宣泄着我的脾气与不满？我与圣经直说没有问题，但是否我正在发脾气破口大骂？我依圣经直说也没问题，但是否在咒诅诅咒着对方？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时候你不是你说什么，是你怎么说。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说你说的这段话你不是为对方好，带着盼望对方改变的，宁愿你不要说。但是如果说你说的时候你带有你的情绪，带有你的宣泄脾气发脾气等等，那这个环节你可能说的东西是对，但是呢其实你怎么说就是错了。其实在这里的你已经是没有资格对对方说这样的话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真的审查自己啦，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爱来到去希望对方更好去说，还是只是为了宣泄我们的脾气与愤怒？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参考啦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被圣灵责备了一下啊，我就要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大家啦啊。然后呢也跟大家讲，就是说呢忍耐呢其实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我们是否能达到一种叫零愤怒、零情绪失控、零 语气上扬，灵脾气爆发呢？所以我们真的如果你的忍耐完全过关呢，就是证明说你已经达到零愤怒的情况。所以呢，我会跟大家讲，我还没达到，我还在努力当中。我不知道你们达到了没，或者你们比我更好。你们说，我们已经达到零愤怒了。现在任何东西对我是什么呢？刀枪不入，任何东西对我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还不太结得出这个果子。我们要大家彼此软弱的彼此抱团取暖，彼此的努力，彼此的前进。你要知道你是否达到忍耐了忍耐了，你就看看自己是不是达到零愤怒了。如果你达到零愤怒，证明你过关了，哈利路亚，我们还很有盼望，我们继续努力。那么呢，其实呢，讲到这个忍耐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被翻译叫容忍哈。来，我们请主持人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六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九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好，那我们在这里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忍耐呢也有被翻译叫容忍哈，或者是宽容哈。所以我们知道在方舟时代的时候呢，那时候神就容忍了这些人啊，忍耐的这些人啊。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是讲到说，这个人呢欠了这个王啊，欠了他钱，欠了他债，过他央求这个王，王就宽容他，就是容忍他啊，就是赦免他，对不对？然后呢饶恕他，对不对？啊，但是呢到最后呢，他自己的伙伴央求他的时候，他却什么呢？却抓住他不放，要他还钱。所以于是有人就跟主人讲了，主人就骂这个奴才说：“骂他说什么呢？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怜悯你的同伴呢，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过后呢，最后一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呢，原来忍耐包括什么呢？包括宽容，忍耐包括饶恕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想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在想说，诶，我有活出忍耐的果子吗？啊，我们真的得考虑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有谁我们没有办法容忍的，没有办法宽容的，没有办法饶恕的啊。所以这个是包含在忍耐的果子里面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被提醒，如果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些人，我们就是不能饶恕的，很讨厌的，那么呢，我们真的要加把劲跟主说：“主啊，你让我结出忍耐的果子，当有忍耐的果子的时候，你就能饶恕别人，就能赦免别人，就能放手别人，就能宽容别人。”哈利路亚。那我跟大家讲我自己哈，在忍耐的功课所学的，我是怎么学这个功课呢？其实很简单啊，我在学习忍耐这个功课的时候呢，那我跟我太太，我之前就跟大家讲嘛哈，因为我们是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然后呢不同的背景长大，所以我们最大的矛盾是两个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花钱，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吃东西这样哈。所以你知道在我们本国呢，我们吃的东西就是煎啦、炸啦、辣啦，对不对？然后呢，去到在浙江这带呢，吃的都是很清淡，水煮、水蒸、水泡都是水的，这样，所以很清淡的哈。然后呢，刚结婚的时候呢，真的很有很多矛盾的，有时候为了我是爱你，但是问题是我跟你吃完这些东西过后，我还是感觉很饿啊。 好了，所以呢，包括用钱等等等等哈，所以有时那时候跟记得好些年前呢哈就跟太太有好些矛盾，我们就为了怎么用钱吃东西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吃就10块钱跟我太太去吃就100块钱，所以呢我就觉得哇，真的受不了这个女人了，太糟糕了，怎么神预备这样奢侈这样乱花钱的女人给我？所以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埋怨啊，很多的各方面。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我婚姻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矛盾哈，因为我吃一餐10块，跟他两个人吃最多20块，结果跟他两个人吃了100来块，所以我就觉得很别扭啊，很不爽啊，很不开心，那我们就吵架啊。那么吵架的时候呢，我就常常会做什么东西呢？我常常会做的东西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吵架了过后呢，我就开始怎么样，那这个是属灵的定律的表嘛哈。那我就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是体就是做什么，做主导嘛哈，就又血气又愤怒又生气又什么，体就做很多的爆发，对不对？那我跟他有这个有这个矛盾的时候呢，那我就怎么呢？我就说方言，我就西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那我太太的，我记得前面几次的时候，她说什么？她说杀连头了，杀连头了，还杀杀杀。我想起都觉得很好笑啊。那过后呢我们渐渐我们婚姻走进了第二年第三年，我们的矛盾就越来越少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熟悉了对方，也知道对方的这个状况情况等等，也明白到原来神是用他帮我破除贫穷的灵。所以呢，我就看着他的时候，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胜过呢？就看着他的时候就很生气嘛，都是在血气。那怎么让自己在灵里做主导呢？我就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嘻啦吧，我杀你头了，杀你头！那我就说，我就不理他了，不理他，我就开门下到下面的运河去走。运河走着的，我就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嘻啦吧。当然有啦，他当然有方言啦，但是跟你讲，那就是说我当时候要做一个转换，不要跟他吵架的时候的，那他就很火嘛，这种情况。那所以我就吓到什么呢？吓到这个河边哈，我去。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哎，我的灵做主导了，脾气也没有了。我回来再跟他和好啦，再跟他什么啦什么啦之类等等哈。所以也就是说呢我常常怎么在忍耐功课得胜，我就是用方言，我用方言让我的灵起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连接啦哈。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用这招了，如果说你以后你看着那过后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我太太如果说她情绪上扬的时候呢，我就不要出声，我就不要出声那所以呢所以我就不要出声，闪开一下，我就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到心平气和的时候再来聊天，或者是他上扬的时候，我说：“哎，说哎，我们不聊这个课题，不聊这个课题，哎，不聊这个课题。”我是教大家实用的招，所以你这招绝对可以用的，我告诉你，你真的是啊，以后有什么的时候呢，就沙拉巴西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西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西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他看到你这样讲方言的时候，他都骂你不下了，他骂你下来的就像在骂神的，对不对？OK, 所以我也是在努力啦齁，所以每次很特别是以前啊刚结婚的时候常常就需要啦，现在就不需要啦齁，现在就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就发觉他情绪上扬的时候，我就会转话题啊，他讲这个事情情绪上扬的时候，我就开始你看看那个小狗很可爱耶，你看看可可，哈哈，可可太可爱了，或者他情绪上扬的时候，我就抱起小狗做挡箭牌，抱起我的小狗，他你看小狗，我就去撸他，撸他的小狗就在那边叫，然后过后呢，我太太脾气也没有掉了，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其实在两者的沟通里面呢、或者是交往里面呢，真的很需要很多很多的聪明智慧哈、所以我在现在就跟太太和睦共处，相亲相爱。 可可就常常做我的挡箭牌。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可可不会啦，不要现我们婚姻的前两年比较有矛盾啊，接下来就比较少矛盾啊，比较少矛盾啊，所以所以有时候我去撸可可，他情绪上扬的时候看我在撸可可，他自己都会笑。啊，感谢主，感谢主哈。OK， 好，那么呢，接下来是恩慈哈啊，恩慈原本是 hestates 呢，它可以被翻译叫正直、仁慈、和善跟慷慨啊，包括它的字根呢是叫 hestas 是讲到容易的、优良的、德行良好的或者好名声，以此类推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恩慈呢，其实在它的意思里面有包括温柔、好意、和谐、恩，还有正直、仁慈、和善跟慷慨啊。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看这个简明圣经呢，它是直接把这个恩慈翻译叫仁慈哈。故此，如果我看了原文，我也觉得应该翻译叫仁慈会更加贴切啊。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仁慈在字典的意思呢，它是讲到是一种行为，其特征是慷慨、善解人意、助人为乐或关心他人而不期待得到称赞与回报。包括另外一本呢是翻译为仁慈是一种慷慨、体贴、帮助或关心他人为特征的行为，不期待得到表扬或回报。仁慈是仁爱或者是慈善哈。所以这是在不同的字典所解释的仁慈，所以简单说，仁慈就是慷慨、体贴、善解人意、助人为乐和关心他人。其实我这样认为啦，当然我可能不正确，但是呢，这是可能我在观察了很多教会或者很多我的邻居弟兄姐妹等等呢，你有没有发觉到呢？就是说，慷慨、善解人意、助人为乐、关心他人，这样的行为好像在非基督徒的身上更多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认为啦，但是我真的发觉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往往很多时候呢，当然大部分当然这样讲啊，就是说大部分的都很欠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反而非基督徒我看到好像更多。其实我也不明白啦，当然因为非基督徒当然他做了这些东西，他会有可能得到别人的赞扬啦、赞赏啦，以此类推啦。但是我很奇怪的，我们基督徒不是应该更加应该活出这样的仁慈吗？但是我却发觉反而是倒反，反而是真的看到非基督徒好像做得更好。当然有基督徒也是做得很好的啦，也是有做得很好的，但是好像在我的周遭里面，我觉得好像这点非基督徒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我发觉真的，因为可能基督徒就是每个星期都赶着去教会，赶着去祷告会，赶着教会的活动太多了，以致到呢，大家在关心身边的人，帮助身边的人，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少。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我确实是感觉到非基督徒好像做得更多了。所以我们是真的很遗憾的事情啦，很遗憾啊。对啦，美静讲说，可能基督教的人太过属灵了，或者是有一种在好像高高至上，在制高点来去指证别人不圣洁、不开心、不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东西啦，哈。所以如果你问我啦，我真的很直接的告诉你，我真的觉得说，好像非基督徒在做这一点做得更到位了齁。OK， 好，那么呢我们要来到明白，那我们就发觉到我们真的很可悲，我们对吧，那但是呢我们去明白到底什么是恩慈或者什么是仁慈。我们来到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齁。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彼得前书二章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罗马书三章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恩慈的原文所有出现过的经文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恩慈其实是讲到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恩慈包括有讲到主恩慈的滋味，恩慈包括有讲到行善。其实恩慈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更容易明白的就是说，恩慈是把爱体现出来，把爱活出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我们真的得更多的自我审查。什么自我审查呢？如果讲到今天世界的人更能活出仁慈，那么呢，我们是否在真的在想想自己是否我们也活出这个恩慈，或者我们常常活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比世人更加洁净，更加干净，老是带着一种好像俯视的方式看着对方，觉得他们这个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自我清高这样的一个表现，以致我们根本没办法活出这个恩慈呢。所以我发觉到了，就是说不知道了，我的体验当中我发觉好像不信主的他们这点好像做得更好，但是当然了，我也不能讲说一定是如此，我只能讲有可能是我们基督徒太过什么呢，太过忙碌了或者太过赶教会了，或者我们的爱常常在教会就讲爱，离开教会我们的爱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了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看恩慈呢，它是有目的的表达就比如说在罗马书二章四节就讲说还是你貌似丰富的恩慈宽容还有忍耐，不晓得他们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以弗所书二章七节就讲到这个恩慈是并舍己付出温柔之心，是讲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人看包括他讲的也在提多在这个提多书有讲到说这个部分呢，尤其是对不配的人三章四节他讲到，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出来。所以可见的这个恩慈呢，他是讲到要显给世人看，给世人看到我们是真的是把这个爱活出来的。但是我发觉好像我们这点真的做到吗？我觉得好像我看了九大恩赐里面，我觉得呢除了节制以外呢，恩慈是最少的除了恩慈是最少，或者叫仁慈啦仁慈其实是把爱体现出来或者活出来。那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些恩慈或者仁慈的一些的真实的见证啦那我问看大家呢，大家呢，在于如果在走这公共场合的时候，看到地上有垃圾，你会不会捡上来把它丢进垃圾桶？我会这样做的哈，我会这样做的哈。当然我敢讲，我不是每次都会这样做啦，但是最起码我有时候也真的会这样做啦就是比如说你看到某个地方很脏，很不清洁我就会顺便去帮他打扫一下顺便帮他打扫一下比如说我去到我们的垃圾室，对不对？垃圾室那我就看到那边很脏，我就顺便洗一下这个情况。 情况，或者有时候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公共厕所特别脏，我也会顺便帮他洗一下，我才上他的上这个厕所，才上这个厕所。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仁慈是什么意思呢？仁慈是慷慨体贴、善解人意、助人为乐，或者关心他人，或者讲到温柔好意、和谐恩、正直仁慈、和善跟慷慨。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细小的一些的动作会真的能体现出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真的是会不一样，我们并且把这个仁慈真实的活出来。但是我看到好像很多例子都好像很欠缺了啊。那或者我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了哈。这个在好，那这张照片呢是我拍的哈，是那时候呢我们我太太她的这个学生呢去比赛哈，去这个全国青少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哈比赛啊。要去录制录音之类等等他们还拿了一个金奖特别棒，在上海比赛那时候呢在比赛因为比赛嘛对吧，然后呢这些的孩童的父母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呢那时候呢我就抽我的时间出来去陪我太太来到去什么呢，去安置他的学生，安排他的学生坐巴士到哪里去处理那时候呢我就在他们的因为要比赛嘛哈，那然后呢我们是要坐巴士到上海，那我就在那边呢我就会去拍他的停车场在哪里，然后呢我会发公告给那些父母哈，在群里面告诉他你们那天停车要停这里你们那天坐巴士要坐这里之类啦，我就做了很多这样的动作啦哈。那有好些个爸爸妈妈都会跑过来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哇你真的很体贴咧你真的很温柔嘞你真的很善解人意以此类推啦，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仁慈其实是一个爱的体现，你因着爱对方，你因着爱这些学生，你因着爱这些还没信主的爸爸妈妈们，然后呢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生活来到去减少他的麻烦，或者方便他的方便他的一个安排等等，以致到他们看到你身上是充满着仁慈的。当然他们不会用仁慈来讲，他们不会说你很仁慈，他们也不会用这个词啦。那最起码他来的时候说哇你很体贴的，哇你很善解人意的，哇你很用心的，哇你很细心的，以此类推咯。所以我觉得恩慈是需要体现出来的，或者仁慈是需要体现出来的。那或者是在这个 Charles Allen 他说什么呢，一个人因为鄙视罪恶，很可能会对罪人表现出苛刻与无情，有些人几乎因为深爱公义，以致对不义的人毫无同情之心，这就是仁慈的反义词。那所以我要讲的东西，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很欠缺仁慈，会不会是这位 Charles Allen 所讲的一个原因跟缘由呢？那他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呢讲到说当时候美国有一个嬉皮运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带着很残酷很不屑的态度看待他们，但是圣经却没有教导我们这么做主耶稣是带着温柔慈爱去寻找这些罪人当然他对法利赛人假冒的宗教领袖是斥责的，是骂他们的，但是呢对于其他的总是带着无限的温柔，无限的仁慈。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已经在罪恶的边缘了，他不需要你再控告他，他不需要你再用苛刻无情的表情看他，再也不需要你用着那种制高点看他这个罪人的角度来看他。我给你实际的一个状况问看大家，你真的仁慈吗？你真的恩慈吗？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你是里面带着嫌弃他， 带着要逃离他，担心他的鬼跳到你的身上，或者是担心说他的鬼会不会附到你的身上，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到同性恋的人，你是带着鄙视他们，看不起他们，或者是很拒绝他们，很苛刻的看待他们呢，或者定他们罪，控告他们的罪呢？或者如果我们看到今天那种残废的人，我不要讲残废，就肢体不完整的人，我们带着怎样的情况看他们？或者我们是带着来到看着这个有这个同什么呢？什么症啊？这个叫中式通儿症对吧？这样的情况的小孩，我们就带着一种鄙视啊，或者这样的角度看他们呢。所以我现在唐氏综合症，我们就很看不起他们了。所以其实看看这几张照片，你心中大概有多少的数，你是否是有仁慈，或者你一点仁慈都没有，我相信大家都会找到一个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在教会很能讲爱，敬拜的时候也显现得很爱主，但是呢一来到这种被鬼服，我们说哎呀等下沾染了，等下污秽，等下肮脏啊，等下弄到，所以那种很多先知启示的或者先知们，他就告诉你说会沾染啊，会污秽啊，会肮脏啊，我没听过耶稣这么讲，我没听过耶稣讲一大堆说耶稣去赶鬼的时候嫌弃他们脏，结果耶稣就逃掉了，或者耶稣去赶鬼的时候呢就嫌弃怕他们沾染，或耶稣就全副军装，耶稣就洁净火烧圣灵过后呢就才为他们祷告，没有啊。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搞到自己很圣洁，自己很干净，特别是那种很搞先知启示恩高的，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轻慢不得，自己高高在上，别人都是脏的，自己最干净的，我觉得这样你让我觉得很恶心哦。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啊，但是这是我们真实，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仁慈会是好像相对比较弱的，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原因啊，就好像我们站在宗教的制高点来到去指证别人不干净，别人肮脏，别人不清洁，所以以致到我们根本不助人为乐，我们根本也不关心他人，我们只关心的就是说带人信主，有时候不是带人带不信主，如果你的邻居都没有看到你可以活出耶稣的形象，耶稣的本相，活出这个爱在他们当中，他们怎么来信主的？我们带人信主是不是只不过是要向牧师交代，或者我们带别人信主是不是要夸张我们教会，证明说我们教会很厉害呢？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恩慈，就证明说我们爱是没有办法流露出来，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谈不值得我们有多少的爱，我不知道你同意吗？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体现出我们里面的脏，我们的肮脏，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不干净，真的。所以呢耶稣没有拒绝那种有病的被鬼附的，甚至我讲说这个同性恋的也好，唐氏通儿真的，耶稣也没有拒绝他们，但是今天我们整天站在制高点去批评这个论断那个，觉得人家会弄我们脏，我觉得这些东西止住了，这些东西都是宗教的东西啊。Amen. OK, 好。接下来呢第六点呢，第六个圣灵的果子就是良善齁、哦。良善呢原文是教导Agaphasune, 它的字根呢就是 Agaphas, 所以它讲的良善其实就是圣经我们常讲的我们要忠心良善、我们忠心良善的良善、其实就是同样一个字、也是同样一个字根。所以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天国交账的准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良善与忠心。我们知道呢五千两的他赚了五千两，神说你是忠 心又良善的啊。那么呢，我们看到两千两赚了两千两，神也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那么呢，那个一千两的拿去买不工作的啊，也不做什么的，神说你是什么呢？又饿又懒的，对不对？又饿又懒的，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你在这里你能看到他用的是同一个良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良善其实是什么呢？这个良善所讲的啊，你会发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的也是同样呀。他讲说什么呢？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其实这里的原文更加贴切，翻译忠心所做的功夫。所以你会发觉原来忠心跟良善不只是在马太福音出现，帖撒罗尼迦也同样提到忠心的良善啊。OK， 好，这里先不讲多先。那我们如果看良善的话呢，我们看到吗？这里圣经里面啊，就刚才帖撒罗尼迦一章是一节，又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的忠心所做的功夫。还有良善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因为帖撒这个历代之下呢，就讲到说，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所以这里看到呢，大卫被纪念啊，的是什么呢？他在以色列当中行了良善啊，包括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讲到什么呢？行善的复活得生，行恶的复活定罪。行善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良善其实什么意思呢？良善其实所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十九节，当时候我们看到呢，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前面问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所以这个良善是什么呢？这个良善所讲的良善，其实就是除了神，再没有良善，只有神是良善。所以也就是讲，良善的意思就是活得像神，良善的意思就是活出有神的品格生命形象，良善就是活得像神，良善就是活出神，那这就是良善。好，所以简单说，我们讲到良善的部分，其实就是你活得像神嘛，哈。或者我们再看呢，良善在诗篇107篇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诗篇86篇第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富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所以良善是什么呢？良善就是神的属性，良善就是神啊，良善就是神。所以原来在这里呢，提到的其中一个果子，就是要活得像神，活出神。那今天我想挑战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问问自己，比较良善还是比较恶？或者是问问自己，活得比较像神还是比较像魔鬼？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跟思想。如果我们每周周日去聚会的时候呢，就打扮的自己，哇，自己招花耀艳，自己的美美漂漂亮亮，那到时候呢，六天在外面活得像魔鬼，那这时候呢，你去发觉你根本不是良善啊，你根本也称不上像魔鬼，你只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圣经里面讲到说，良善是从心发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来。今天我们看到呢，其实在教会当中呢，确实有太多太多呢，需要把自己打扮装 在外面抹白粉喷香水打领带，然后呢做到自己好像很圣洁很干净很清洁，自己就好像一个圣人一样，每次来到教会拿本圣经装模作样之类等等，但是呢一周在家里面活得更像魔鬼。所以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再思考。有时候很多时候教会有一批人是蛮辛苦的，因为呢他们常常在人面前需要装啊，就装到自己很圣洁，装到自己灵命很高，装到自己很像耶稣。好像在我在带领的大家跟分享跟大家的时候呢，我做坏事我的时候，我软弱我跌倒我什么，我会直接告诉你，我会讲说哎呀圣灵那天就指正我了，圣灵那天就告诉我了，甚至我会告诉你我跟太太两个开火的时候我怎么得胜怎么胜过之类等等。所以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不需要装，我们不需要作假，我们只需要最真实的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才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也是软弱的人，我们跟弟兄姐妹也没有两样，我们大家都能成为大家的老师。以前我觉得我的牧师就是高高在上，很圣洁很干净很清洁的，哇他是就是耶稣的弟弟，干净的不得了，我就觉得我是个大罪人，哇我什么东西做不对，什么东西做不好之类等等，所以我就觉得那些牧者都是圣人。但是过后我发觉到呢，我自己成为牧者的时候，我也常跟牧者打交道的时候，我也跟牧者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发觉有时候他们还不如我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是怎样人就讲你是怎样人，不需要装假，不需要喷香水，不需要抹白粉，因为良善是自发重新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台讲得太完美了，我们生活做不到，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里面就很多的定罪控告，过在弟兄姐妹身上又要装到自己很圣洁，过后呢我们又做不到，又定罪又控告，过我们又要装。所以我告诉你，教会里面有很多僵尸的，因为他们整天装整天装整天装，装到自己很圣洁，装到自己像个宗教人士，装到对就是高不可攀的这个情况，到最后你会发觉他们就变成一个僵尸，在教会呢带着宗教的框架喷香水抹白粉。所以这是我觉得其实根本就不要啊，弟兄姐妹没有要求你需要完美才做牧师啊，你可以很真实的告诉他们你的挣扎啊，你可以很真实的跟他们一起成长，跟他们一起长大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是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还有呢，我要跟大家讲，神的良善呢是需要生命的决定，坚决的意志，坚固的决心，坚定的立志，坚信不疑的信靠，坚持到底的行动，再更重要的是与圣灵不断的连接，那么我们才能活出来这个神的良善，不然我们一生当中都没有办法活出这个良善。要活出神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常常我都跟大家讲，我是讲说我在你面前，我平常的生活是怎样的人，我在讲台就是怎样的人，包括我在跟你分享说也会是怎样的人。所以有些人就讲说你这个讲话不正经啊，你这个做牧师没有一点牧师的样子啊，你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一点严肃都没有，谁讲讲道要严肃的，谁讲讲道的时候一定要那种规规整整条条光光的，不是，我们是把我们真实的生命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软弱的抱团取暖，一起成长，一起加油，一起往前走，不需要再装，不需要再扮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这生当中我完全的就是 定义啊，生命的决定就是要活出神的良善。虽然我还做不到，虽然有时我还很多软弱，虽然我有时也是失败了，但是这是我生命的决定，我坚决的意志，我坚固的决心，我坚定的意志，我坚信不疑的信靠，我坚持到底的行动，我不断跟圣灵连接，我们就渐渐的就什么呢？可以活在自由里面了，阿们。教会太多的僵尸了，我们真的不要再活在僵尸的文化里面，不然的话我们整天每个人带着虚假，带着虚假，带着虚假。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很少就是说没有仁慈呢？因为太多的僵尸了。所以我常跟大家讲的，有时候我们要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在讲台讲到自己多厉害，到最后生活当中我们做不到，我们每天定罪控告控诉自己，所以呢我们到最后一个地步，我们就整天装整天装整天装。所以我这些话不只是跟牧者讲的，这些话也是跟教会领袖讲的，这些话也是跟每位弟兄姐妹讲的。哎呀呀，阿们。OK， 好，感谢主。我相信大家对于这几个良善其实就是活出神了，但是我们活不到没关系，我们努力，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我们承认自己不够。我常常也跟大家讲，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只不过是神把我放在这个岗位，我就要忠心的来到将神的道，将神的话语，将真理的腰带来到什么呢？按时分粮给弟兄姐妹。但是我还在努力当中，我不是完美的人，我有很多的软弱，有时我也会发脾气，有时我会很生气，但是关键是我接纳我是这样软弱的人，所以我才需要耶稣啊。如果我是完美的人，我就不需要耶稣了，难道不对吗？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都不良善，但是我们在努力良善当中，就是这样的意思嘛，对吧？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了，不要再装，不要再搞假的东西了，没有意思了。你是这样的人生看得一清二楚了，只不过是我们死都不承认，到最后呢，你到死那一天呢，你就发觉到你离神离得太遥远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OK， 好，感谢主。第三组的果子啊，马上定到第三组的果子。哎，我的时间呢，我得注意我的时间啊。OK， 第三组的果子是以信实为主啊。信实，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不应该叫信实，应该叫中信啊，中信啊，中信啊，不是电信啊，不要记错啊。那信实呢，这个部分呢，是它主要是对神呐啊，温柔主要是对人呐，当然它也可以是对神啊，但是它的倾向更多是往这个方向，解释是对自己啦。但是其实呢，不管哪一种呢，你都可以互相的运用，只是它的倾向比较多在哪一个部分呢齁。那信实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它是 pitis， 它的字根呢是 pitio 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实的原文，它的意思是讲到对任何真理的坚信、相信、忠贞、忠实，能让人信靠的个性。那这包括是在信实的范围里面哈，包括在 pitis 这个词里面。那你还记得我们有学过另外一个词叫忠心吗？中心叫 pitas， 对不对？所以 pitas 跟 pitis 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形容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又回到了天国教上的准则。神说什么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吧？那又良善又忠心的这里所用的词就是 pitas 啊 ，pitas。所以 pitas 跟 pitis 呢，他们两个是两兄弟啊，两兄弟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看信实这个 pitis 的词呢，它出现在哪里呢？它出现在马太福音，还有好多个部分呢、啊。我只是简略的几个带出来。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一下。
马太福音9:22，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马太福音15:28，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希伯来书11:1-8，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印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 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的信，以诺因的信，挪亚因的信，亚伯拉罕因的信。
好，这里所用的词的每个都是用 pitis、哦、所以我们知道 pitis 的词的可以翻译叫信心或者信，当然包括这个 pitis 呢也有被翻译成为借力信心跟真道。来，我们请主持人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由一章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提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感谢主齁。那所以在这几个词我们看了过后呢，你会发觉呢，其实呢这个信实呢其实是信守承诺必借力尽力全力忠心的，这个是包括信实的意思在里面哦。如果我们看它的原文两个呢，即使是 pitis 也好 ,pitas 也好呢，它同样也是同一个字根齁、哦、是叫patos,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的意思就是我信耶稣，我忠贞于耶稣，我忠心的服侍耶稣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信实很多时候很难真的去明白它的意思，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它翻译为忠信可能会是更好的翻译啦，中性会是更好的翻译啊，所以我就喜欢用中性这个词来做翻译啊、信实我觉得好像不太能体现出它真正原文的意思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在上周的敬祷会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好，如果我们活到80岁，每天给神 1.8 个小时，我们总共给神了6年啊，所以我们用了 26.66 年睡觉，用了30年工作，用了17年吃喝出行洗漱，神给我们80年，我们给回他6年。如果一天你给神 1.8 个小时，那如果说我们活到80岁啊，那么呢每天给神一个小时，我们80年里面只给他了3年2个月。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灵修每天一个小时，那么呢我们如果信主80年的年岁，我们总共只给他了3年2个月啊。所以80年如果我们每周只给他一小时的主日，我们只给他了 5.4 个月。如果80年里面每周给他一小时主日，一小时祷告会，我们总共给了他 10.8 个月。所以这是我们在算的这个数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其实我们跟给神的时间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年呢大概活到了30多岁，要近40岁了，对吧？那么呢我算算，如果我自己给神的时间最多给多40年，如果我活到80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给神 1.8 个小时，我总共可以只给他3年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很亏欠，真的很亏欠。所以忠心这个东西就让我永远记得一个东西，就是说呢，他既然放我在这个岗位，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到去喂养弟兄姐妹，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到透明的没有保留的直接的逼迫弟兄姐妹来到可以 可以走到我所走到的那个高度，或者我走到的那个地步。所以这是我对神的一个忠心啦。所以我想呢，如果我们这样算算，我们这些年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呢，我只算算自己如果剩40年，那么呢我最多最多能做的就是40年最后的努力。所以我希望我尽我最大的忠心啦、哦、那么呢如果讲到天国的排位赛呢，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哈，就是说在天国的时候，有些人天上最光的地方一定是神的宝座哈。那么呢，有些人会比较靠近宝座，有些人离得远一点点，有些人再远一点点，有些人更远一点点，有些人在黑暗咬牙切齿看着那个光而已。那么呢，什么东西鉴定我们能更加靠近宝座呢？那么很简单，离宝座多近呢？是天父决定，但一切已经记载在圣经，它的准则就是忠心与良善。那么简单说呢，就是说呢，如果你越忠心跟良善，你就越靠近宝座，你越忠心良善，你就越能亲近到宝座。如果你越不忠心越不良善，你只能离宝座离得越远。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说我用我最后的40天，我尽我所有的忠心来到什么呢？服侍我的主，无条件的、透明的、坦然无惧的、干净的、正直的，没有带着希望有回报的，没有带着希望可以得到什么好处的，也没有希望来到弟兄姐妹一天来到怎么的来到回馈我的，这样的心态来服侍。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的忠心啦齁、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要真的不止忠心，我们还要活出仁慈啦啊！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励志啦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努力的活出这个应该是叫忠信啊，忠信对。那接下来第八点呢，就是讲到温柔哈、啊，温柔呢在原本是 partis 啊，它的字根呢是 pass 啊，所以呢温柔呢它的原文字根可以是温柔的。谦卑的、温和的、温顺的哈，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摩西哈，摩西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雅各书一章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淫愚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以弗所书四章二节讲到，凡事谦卑柔和忍耐，用爱心互相容宽容。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啊。这些都是讲到温柔。那其实温柔呢，它是由感恩之心所激发的谦卑心态，它体现在不断的信靠神，并因此柔和待人啊。所以这就是温柔了哈。那么呢摩西是温柔的人吗？我问大家，摩西是温柔的人吗？当然你的答案会是肯定是圣经讲的嘛。或者你会回答说不是，他不是太傻的人啊。其实两个都对啦。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呢，他有四个40年。第一个40年呢是在王宫里面生活。当时候他说我能。中年的时候的其段的40年呢，他是在牧养着旷野，在牧养着这个羊齁、哦、所以当时候呢他就说我不能。但是最后的40年他率领以色列人，他真知道神能。所以呢他其实摩西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甚至动不动会打人杀人，甚至这样的一个肢体齁、哦、神就让他在旷野磨了40年。过后呢他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呗。那过后呢在民数记就有给他这样的记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或者叫温柔，胜过世上的众人，因为他受了40年的磨练跟磨难，所以他因此磨出了他的温和，他的柔和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摩西啊。 所以呢，温柔是需要经过很多的磨练，很多的熬练，我们才能生出这个温柔了哈。如果我们再看温柔的话呢，圣经里面讲是什么温柔呢？诶，我们请自由帮我读一下。
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提多书三章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好的，在这里我们就得看到呢，前面就提到温柔哈，但是到了提多书的时候就提到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并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我们看到，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就是一个大显温柔啦哈。所以在温柔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不会跟人家去争什么，也不会跟人家去抢什么也不会嫉妒别人，也不会竞争比较，总要和平，就属于是温柔啦齁。那圣经里面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他的根据是来自诗篇37篇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土地，以丰盛 的平安为乐。那么我们之前看的温柔，其实温柔这个词可以翻译叫温柔的、谦卑的、温和的、温顺的。那么呢如果我们再深入看温柔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不为自己争取、奋斗、打拼些什么，与世无争的人，对于今世的权利和享受，抱持着退让的态度，这些人就能承受土地，就是在今生后来生或来生得着神永恒的产业啊。当然在这个字典呢，他所写的是讲到来生，但是我会告诉你呢，如果你在这生当中，你真的就是说主啊，我这生就服侍你好了，我不要想其他的东西，我就是跟随你的道路，我就是说我跟随你的道路，我其他东西都不要想了，你相信我，神在这生当中他也会给你一个惊喜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些我活生生的见证了哈。那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哈，我绝对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哈。那么呢，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的，我当时候的就看到我的有一个弟兄呢，哇，他就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啊，特别好。那他就我就去找他啦，我就跟他讲说，诶，你怎么跟神的关系这样好啊，什么之类啊，我就问他之类等等。那过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你要他就给我一些秘诀啦齁，秘诀我有机会再告诉你啦齁。那从那刻开始呢，我就开始每天在房间来到去向神祷告哈，所以我一开始跟神的祷告是这样，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来赞美你，主啊，我来歌颂你，主啊，哎呦，你太伟大了，主啊，我真的呼求你的名字，哎呀，主啊，我跟你讲，一开始我是这样祷告的，我祷告了很长时间，过我看看十分钟还不到，怎么可能祷告人家可以祷告一两个小时呢？过后呢，我又继续，主啊，我来到你面前，主啊，我真的还要我向你祷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歌颂你，哎呦，哇，跟你讲，我又来神的面前。结果当我这样越祷告，我这样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渐渐我的祷告不再这样粗鲁了。我的祷告，主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来歌颂你的名字，我来赞美你，主啊，我真的祷告，主啊，你在这个教会做出 你要成就的工作等等。我祷告还是有很多的事项，但是过后呢，我就继续祷告，我就继续祷告说，祷告到过了很蛮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发觉我现在祷告不一样了，我祷告不再是事项，不再喊喊叫叫，我祷告的时候是，主啊，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很想念你，主啊，我很思念你，主啊，我真的 很渴慕你，主啊，你在哪里？我发觉我祷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取决于我们是否被神的灵触碰到，或者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长时间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恩膏，被圣灵膏抹，我们渐渐就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粗鲁的人啊，如果你要我这样的祷告，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东西的。所以我的温柔呢，是从我真的被圣灵我当时经历了以西结的水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一走二走三走四走，从那刻开始我就渐渐的变成温柔的人啊。所以温柔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温柔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你碰到圣灵啊，当你碰到圣灵，你不可能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啊。所以今天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矛盾，很大中国教会一个姐妹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姐妹们很大的弱点就是说呢，中国的姐妹不太温柔，也不会温柔，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致命伤啊！当你学会温柔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你不只讨神的喜悦，你会发觉你的丈夫也很喜欢，你的丈夫也很喜欢看你温柔的样子。你的丈夫不要是哎，你回家啦，哎，你回来啦，不是讲，他是讲，宝贝，你回家啦，你会发觉。每个弟兄可能都会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当这些东西发生在他生命的时候呢，他的心都会暖掉，他的心都会柔和掉。弟兄，你想不想你的太太用你最欣赏的眼神看着你，然后呢他就告诉你说，老公你回来啦，今天你要吃什么啊？有没有弟兄说阿们？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姐妹是很棒的，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姐妹都不会温柔，所以导致一个地步，她的丈夫都不大想跟她说太多，因为她不会温柔。所以呢，我真的盼望我们的姐妹不要再像操兵了，不要再像个军人了，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来打仗，来打仗啊！主耶稣啊，我来到你面前，哈呀，主我欢迎你，哈，主我很爱你，哈啊，主耶稣，哈哟，好料好料，主啊，赞美你，歌颂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称赞你，主，我好爱你的，我好想念你，想个头呗，哪有想？想一个人不会这样祷告的，想一个人的时候呢，是这样与主铭心的时候，宝宝，你想我了吗？宝宝，是这样的声音的，好不好？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说，今天姐妹学两招，好不好？之前不是已经给了你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吗？之前就告诉你们说，我们要学这招。圣灵，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宝贝甜蜜架。我的心完全属于你，唯有你占夺我的心，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有时候我太太，我不是跟你讲了哈？有时候她的思想很天马行空的哈，那有时候的啊，也真的是啊，这有些东西没办法跟她解释，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呢，她只要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她说：“老公。”老公公，老公公，你今天在做什么啊？我跟你讲，你的心马上柔软掉，你的心马上融化掉，那时候你就会发觉说，这生当中我娶到你是我一生当中最对的决定，哈利路亚！ 所以真的啦，我觉得真的啦，姐妹们真的跟主说，主啊，给我多一点温柔吧，给我多一点温柔吧，对不对？那好像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也不是一样嘛，为什么那时给大家这首歌，就跟大家讲说，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开始学会温柔，开始学会柔和。OK， 打跟你讲啊，那我人生生命当中呢，第一次学温柔，就是我第一次什么呢？第一次被圣灵访问的时候，我就开始变成温柔的人。我以前讲话就主啊，我们等下要不要去吃妈妈蛋啊？然后我们去吃妈妈蛋，我们喝咖啡一下，喝茶一下，我是这样讲话的哦。但是过后我被圣灵充满过后哦，我改变了，说，等下我们要不要一起吃妈妈蛋？你说什么这样小声的我都听不到。我跟你讲，然后呢，我第二次学温柔呢是什么时候呢？是我第二次学温柔的时候呢，我是发觉到我太太教会了我很多温柔的功课啊，我太太帮助了我很多温柔柔和的功课。所以呢，那大家看这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大家看这个的吧台，对不对？漂不漂亮啊？美不美啊？这个吧台漂亮吗？ Sweet, sweet spirit， 对对对对，漂亮啊，漂亮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那我要跟你讲真实的情况啊，那这是我现在的家啊，我现在的家，我现在住这的家啊，我住这的家啊。OK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家不贵，我们家价格很便宜，只是因为我们买得比较早啊，那它刚建好啊。如果说按中国的准则呢，大概是七十万不到，对吧？那时候。75万不到齁 ,OK, 好 ,OK, 好这 ,OK, 好。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呢，我在前些年齁，我记得神有一次跟我讲说，以诺，今年我要给你产业。那么呢我就跟主说，我就笑了，我说，主啊，你每次讲要给东西都很久的，你不要讲今年要给我产业，今年已经十月了，你不要跟我讲给我产业啊。那过后我讲完了过后，我想，神有时候会用犹太人的日历，那我就讲，可能他用犹太人的日历。过后呢，过了几个月过后呢，我忽然间就有了这个房子啊，有了这个房子啊。当时候是有了这个房子，但是还在建，还没有拿到钥匙。我是刚刚今年才拿那个钥匙才进来，所以我的这个吧台装修好了，其他地方还没装修好。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这个东西领受土地不是来生，今生也可以发生到，条件是你学会了温柔，你学会了谦卑，你学会了神给你的功课，你及格了，神相信你的，神信靠你的，他愿意把产业给你，他愿意把土地给你，他愿意把好的东西给你，就是这个原因。 Amen。 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真的圣经东西我活生生活出来很多个，我真的用我的生命去见证了这本圣经很多的例子，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真实的，这是真的是真实的哈。所以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温柔有福的人，让我们成为温柔谦卑的人的时候，神愿意把很多的土地给我们，愿意来到提升我们，再提升我们。我用生命来见证这件事，我跟你分享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我活生生的见证。阿们。OK， 接下来第九点，节制哈。节制的原文呢是 ekatia，ekatia 是自我控制，它的字根呢是 etratis，etratis 是自律、有纪律的哈。OK， 那么呢，它主要是讲到自我控制、自制，还有纪律哈。来，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
彼得后书1章5到7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提多书一章八节，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持。
啊，对，刚才那个我还是跟你讲完哈，刚才那个我顺便跟你讲完一下哈。那你记得吗？我刚才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温柔的人就是不为自己争取、奋斗、打拼些什么，与世无争的人，于是今世的权利和享受，抱持着退让的态度。我记得我当我走进全职这条路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这生当中，我在我的原生家庭，我们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自己的家，我们甚至就是得搬家，因为我们就是租家嘛，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家。然后呢，原本我们的一个亲戚有买了一间家给我们，但是爸爸去世过后呢，他就想办法要收回那间家，那过后我们家就没有自己的房产，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从很小我就希望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产业，从很小我就希望是如此。但是当我踏进全职的道路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梦想破裂了，根本没有办法发生的，因为我知道传道人这生当中呢，就是需要锦衣节食，或者是活得真的是比较拘谨一点哈。所以当我走进全职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房子的梦想已经放在一边了啊。那我已经说，主，我这生追求你，我走你的道路，我不会想我的房子。啊，当我没有去想我的房子，当我没有想把我的梦想，当我没有去争取什么要房子、要车子，跟神要这个跟神这个的时候，神忽然间那个早上就跟我讲，一诺，我今年要给你产业。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当我们真的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真理的应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阿们阿们阿们。OK， 好，这个最后的跟大家讲，刚才忘了跟大家讲啊、哦。所以节制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它是属于是一个一个的自律啊、哦，一个的自我的节制哈、哦。OK， 那么呢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呢，他就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体活着，是因信耶稣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节制是不断的意识到悦己的欲望，你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已被荣耀神的意愿愿望所代替啊，这个是讲到节制的意思哈、啊。所以讲到是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哈、啊。所以讲到放纵跟节制是一个反义词哈、啊，反义词的啊。OK， 那么呢，我们看到如果说一个孩子呢，从小的时候呢，哇，他就吃这个糖果，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饼干，吃那个什么甜甜圈，吃那个什么什么甜酱之类等等，这时候呢，你身为父亲，你会给他会限制他吃这样多糖果吗？你会告诉他，你吃糖果你的牙齿会坏，你吃糖果你这个身体会不好等等，你会限制他，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需要他节制。所以节制就是说，凡事你都可行，但是不都带有益处。所以呢，有时我们在做这个东西，我们要做得什么合乎中道，我们要有节制。就好像比如说奶茶好喝吗？奶茶真的蛮好喝的，我很喜欢喝奶茶的，对不对？我很喜欢奶茶的，所以我很喜欢喝奶茶。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零的人生四十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喝奶茶，我过了四点如果之后我喝奶茶呢，我就不能睡觉了，或者我喝咖啡也不能睡觉了，所以我一定要四点前吃。但是呢，我们进祷会，我们那时候零的人生四十，我们有舞蹈会，我们舞蹈会呢大概12点到1 点，要结束了过后我需要剪接上传，需要将弟兄姐妹的这个我同工的见证还有他们的分享放上去，所以每次都过了四点我都吃不喝不到奶茶了，对不对？然后呢切莫呢就非常有爱心齁、哦、他就知道我要喝奶茶，那他就觉得说这些奶茶不太健康嘛，对吧，那他就上网的帮我订了蒙古奶茶。那所以呢他就所以每次那时候呢每次舞蹈会一结束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开这个切木发给我的奶茶，我在那边自己泡奶茶喝。所以我想喝奶茶，奶茶可以喝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如果我们喝奶茶喝到没有节制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啊，我们看到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奇灵怪状的东西就会发生了齁、哦。什么东西发生呢？ OK, 我们看一下，你看啊、我们就看到了哪，台湾的女子每天喝奶茶啊 ,30 岁皮肤就像50岁大妈。我们也看到呢这里有25岁的女子天天喝奶茶，结果到最后呢就喝出了糖尿病、哦、还有眼中风、啊、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一个男生、啊、他每天喝四杯奶茶，24岁的这个嫩弟呢就已经是整组烂掉险丧生命，医生呢抽出他的血呢他的鲜血里面掺遍牛奶齁、油爆。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喝，但是呢你要有节制咯。所以呢这个我们真的节制这个的品格也是很重要啦，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或者如果我们再看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啦齁，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大家，你说手机有用吗？手机有用，手机也重要，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你说手机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吃饭的时候玩手机，聚会的玩手机，在家的时候玩手机，在路上上班玩手机，然后呢每天在打电游，每天在那边玩，那肯定是不对咯。所以到最后我们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简直就是我们的这个变成是我们的鸦片一样。所以呢这个也是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手机是有用，确实有时需要，但是不要把它成为一个你的生活离不开的东西啦齁。那就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呢这是大马最欢迎的网购平台排名，还有这是中国最网购的排名啊、不是排名的不同的品牌啊。那我知道刚刚我们过了双十一，你买了很多东西吗？你有没有上网购物购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上网购物也是对的，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是要有节制啦。你不要用到一个上网到一个地步呢，把这些东西都什么呢？都已经上瘾了。所以呢刚刚也是在上周也发生了女儿网购欠债百万，父亲不堪还债一刀捅死他啊，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啊？还是上周发生的齁、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需要分辨什么东西是需要还是想要还是必须，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得分得很清楚了啊，不然的话到最后的话你会发觉呢一点没有节制，到最后的这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后果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已经讲完了这九样的果子啊，这九样的果子，所以它是一果九味了啊，一个果九个味道，或者是一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品格哈。 OK, 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其实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加拉太书22-23节应该翻译成为更加贴切的翻译啦，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忠信，还有温柔节制。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看了这个，你都会发觉这个每个果子都跟圣灵息息相关。如果你要跟圣灵产生一种亲密连接的关系，那这九个果子一个都不能缺齁。不然的话到最后你会发觉我们根本就离圣灵离得太遥远。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胜过身上很多的肉体、血气、情欲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圣灵的果子。你有了果子就不会有情欲的东西。你有了果子 你就不会有肉体的东西，因为他东西是相对的，是对抗的。就比如说这个人不可能又勤劳又懒惰的，不可能的。他是勤劳人就不会是懒惰人，他是懒惰人他就不可能是勤劳，因为他是对立的嘛。所以如果你有了圣灵的果子，你就渐渐的脱离掉所有情欲、肉体、私欲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努力跟圣灵连接，我们努力的来到长出各样的果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阿们。 OK， 那么呢我们再走下去的话，我们看一下哈。 OK， 我们看这个。 OK， 那如果我们再看看诗篇一到三节，你觉得很有意思哈。这里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过后呢，我们看到他就讲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清楚一点的时候，他这里其实是讲说，唯独爱耶华律法，昼夜思想，还有他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的话与神的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真理的腰带、法则、律律、原则，还有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你看到吗？神的话与神的灵绝对是不能缺的。神的话让我们明白他的法则、他的法度、他的律律、他的典章、他的原则、他的真理的腰带，但是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其实这个部分不是在新，不是在新约才讲的，旧约的时候一样都已经讲到有耶和华的律法，也有讲到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这里讲到溪水旁是什么？就是扎根扎实在圣灵里面。所以神的话、神的灵这两者是完全不能离开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九样果子，我们也明白这九样果子我们结不出来，但是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学会就是有神的灵、有神的话的大原则底下，我们学会葡萄树与枝子的原则。我们结不出果子没关系，我们只要学会连在一起，原文叫 mano。 我们要明白他的圣经，我们要认识他的圣灵，我们就能连跟这个葡萄树，我们能连跟这个葡萄树，我们的枝子连跟这个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能结出很多的果子，我们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这是一个必然，这也是一个必要。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哇，这果子怎么结啊？没有办法结。我同样，我告诉你，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讲起话来的时候好像要打架啊，我不是要打架了，讲起话来声音就很大声哈。但是呢，当我被圣灵触摸到，我被圣灵访问的时候，我真的结出了温柔的果子。我讲话能像不再像以前了，我讲话不再像什么在吵架了，我讲话不像在是什么呢，在那种大声喧嚷了。为什么呢？因为温柔的灵来到了。我记得我当时候我的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哈，他有一天的时候他就听了我们的语主明星，那他就说什么呢？哇，你们的语主明星啊，哇，真的，那种的温和，那种的柔和，哇，那种的这个，哇，这种，如果我没有遇过圣灵，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根本没办法达到，也没有办法做到啊。所以呢，真的，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学会有神的灵、神的话，更重要是长期连接与圣灵。所以呢，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浇灌，充满浇灌，充满浇灌，更多的在与主明星跟神连接，再连接，再连接，更多的在敬祷会继续的连接，更多的在我们的这个敬拜的环节、敬祷的环节也继续的连接，更多每天灵修在350计划继续的连接。我们是结不出葡萄，我们是结不出这个我们是 结不出这个果子的，但是我们的连接帮助我们结出这个果子。所以的属灵的法则、属灵的法律、属灵的定律、属灵的法规、属灵的律法很简单，圣灵如果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超越原本的属灵的定律，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什么呢？可以来到跟他连接，我们就胜过这个律法底下的律，因为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会呢，更多的就是更多的来到圣灵引导就可以胜过活出真理的腰带，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按着圣经的这个原则我们去生活。所以我鼓励大家啦，真的就是说每天，现在你每天350计划都一个小时方言祷告，每天最起码连接，让方言祷告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让方言祷告成为你不断跟神连接的一个根据跟依据。那么呢，长期这样下来的话，你会发觉自己不降肉体了，其实自己不降血气了，自己不降情欲了，因为你每天都让你的灵在长大跟神连接。所以这个真理的要大没办法改变，但是呢，当我们跟圣灵连接，跟圣灵来到引导我们，来到不断的这样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在这个律的捆绑里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活在他的自由里面。所以真的我们看看这九样的不同的恩赐啊，九样不同的果子的话呢，我们再看看你觉得你在哪方面比较缺乏的，哪方面比较少的哈。Mano 的意思就是同在啊，就是在希腊文的同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同在，但是有些简明圣经把它翻译叫什么呢？叫连接，连于我，连于你，你连于我哈。所以我们看了这九样果子，你发觉你哪个果子比较欠缺的，你哪个果子比较有的，我觉得可能你一看你应该是一目了然哈。所以我给大家一点时间，让你来到想想啊，或者让你来到去思想一下，来到去反思一下，听了这九样果子啊，觉得哪个果子自己比较欠缺？但是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果子呢，不管你不是有哪个没有哪个，是九个你都需要有，因为他们本身是一颗果子我们没有办法分开，因为呢它是一颗果子九个味道，所以呢你只能讲我有这个果子，但是呢我这个果子比较没有这个味道所以可能你可以这样讲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原则上九样的味道我们都需要有啦哈。我们用这首歌来到结束今天的聚会吧哈，希望我们真的好好的活出九样不同的果子，我们用圣灵的果子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事温柔和节制，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
果子，你哪个比较缺？哪个比较有的？你缺了哪一种味道？ 跟大家分享九个果子当中我们怎么的用有智慧启示的方式去提升我们要欠缺的部分啊。没关系，我们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加油，一起加油。
这些都是神灵的果子。
加油啦，我们下周见啊，下周见，我们真的努力的来到把自己压的果子为我们的目标，一起努力。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真理所结的果子。
虽然我们不是好东西，但是我们却有一位好神，我们就往这个方向一起努力，往这个方向一起前进。没关系，你不是好东西，我也不是好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位好神，我们跟随这位好神，我们一起加油，一起突破，一起成长。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事温柔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事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哦，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若是靠生命的神，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我们明天后天哇，大家想不想为马来西亚祷告？我们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想不想为马来西亚祷告？我们就自由吧，自由吧啊！明天、后天我们一样，8点到9点半了，好吧？8点到9点半，我们继续为马来西亚祷告吧哈！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选举真的需要一个转换，真的需要一个转换啊！谢谢倩木啊，倩木提醒我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也在思想，也在祷告。好，祝福大家，大家晚上神同在，我们明天晚上8点到9点半，还有后天8点到9点半，一起为马来西亚来守望。祝福大家晚安。